老头子简成功目睹现状，悲痛欲绝呀、啊！有人抢救，老头告诉：“快点，我不看了。”用被子给他们包上，一具一具的尸体全都包裹上了。老头跟疯了一样，提着双枪到了外间屋。所幸者，日本人听枪声有点发毛，把这捡精华呀就忘了，就在墙角那捆着呢，还捡了条命。老头接着一看，儿子在这儿呢，赶紧把绑绳给解开了。哎呀，捡精华起来之后就问爹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家里边怎么样？”“完了，全完了。我日本人怎么进来的？”“爹呀，你别说了。”啪啪啪，简金华抽自己的嘴巴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两旁人劝吧，老头到了现在怎么埋怨儿子，自己也可能做出这种事来，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儿啊！看得出来日本的他妈不是人、啊、随我来，把他们斩尽诛绝。咱这么说吧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枪战，这个罪魁祸首福田大佐扔下几十具尸体，他跑了，跑回日本兵营。老头他们想追，但日本大兵太多呀，那带着山炮来的惹不起，只好作罢收兵归队。一想明儿个这是一场激战，不能待下去了，爷俩商量之后把尸体掩埋了撤，带着之前的东西退上十八盘。十八盘什么玩意儿？是一座大山，据说盘十八圈才能到山顶。这是老头的根据地，在十八盘的山旮旯修的左一个山洞右一个山洞，每一洞都相连着，多少年的积蓄粮食、枪支、弹药、寄养都在山洞里头藏着呢，能在家里明摆着吗？大家就退到山洞里边，在里边开了个会，准知道日本人不能善罢甘休，瞧着吧，拂晓之后就一场激战呢、啊。以实力而论，跟日本人怎么比？没法比，肯定得吃亏。怎么办？老头做出决定来了。我领人在这吸引住日本鬼子，就在这十八盘上跟他转圈，消灭他的有生力量。儿啊，你呀、啊，马上赶奔台南见刘永福刘将军呢、啊，先请罪去，向他借兵报仇。你告诉他，我服他指挥，叫咱怎么地，咱怎么地。只要他收留，咱就是一家人，听从他的一切指挥。爹，我以前欠人家的情全补上，派些弟兄把车套好，从后山赶奔台南。就这样带着枪支、火药、粮食转十八盘的后山，这才来到台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简静华一边哭一边说这些事儿，当说在家里头惨遭毒手啊，嗓子一堵又不省人事。大伙抢救简静华又清醒过来了，哭痛跪下了：“我大帅啊，您收留也得收留，不收留也得收留，我厚着脸皮请您速发救兵，我跟日本鬼子完不了，您就是不帮忙，我们跟他也血战到底。”刘永福能拒绝吗？拉起简金华来：“年轻人，我管你叫一声老弟吧，我欢迎你们父子啊，早就应该携手共同对付倭寇，这你不用考虑别的，我马上就发兵，而且我要亲自带队。”来人，备马点队。刘永福真够意思，带兵两千，简金华跟着，这回枪支弹药也有了，是赶奔大普林十八盘。嘿，这点日本鬼子可倒了霉了， 正跟老头简成功在山上转磨磨呢，没想到刘永福来得这么快，一下抄了他的后路了。打了两天一夜呀，几百名日本鬼子尸横遍野，无一幸存，在死人堆里头终于找出那个魔王福田大佐，一看脑袋穿漏了，身上还中了好几枪。就这样，简京华也不解恨，踹了他几脚，亲自伸手用刀把他的狗头砍下，然后往地上一跪：“七呀，我给你们报了仇了！”山上人无不落泪呀、啊。刘永福解劝了半天，那十八盘就得放弃了。日本鬼子这一转圈也知道个大概了，所有的军需物质全都运到台南。又忙活将近两三天，这片才掀过去。打这之后，简成功、简京华就是刘永福手下的两员头领，所有的义军全归他们父子指挥。这父子战斗起来也十分的勇猛啊！嗨，不久好消息传来了，各路的义军纷纷响应，大股的七八百人，小股的百八十人纷纷投靠刘永福。知道这困难，有的拿钱来，有的带着粮食来，百川汇成大海呀、啊！刘永福一看有奔头啊，行啊，一鼓作气还收服了张化，把日本鬼子给打出去了。哎呦，这振奋人心的消息，大家无不高兴。要照这样，直捣台北，把日本人撵下大海。坚持了将近两个月呀，形势直转急下。怎么呢？弹药有限呢，老打呀，粮食又遇上困难的，后方接济不上了。刘永福深感压力特大，后来多方派人偷着坐船回厦门，回大陆去催粮，去求粮，都到了哪个份上了？派去这些人先到衙门，到那衙门陈诉，说现在刘永福将军在台湾顶着，污染的国土沦丧交给日寇啊，居民日夜奋战，苦不堪言，接济不上他，恳请大家打打援手吧。跟那些当官的说了，当官的做牙花，这难呐，朝廷明令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协约，把台湾澎湖给了人家了，刘永福这是何苦来呀、啊哎、这不自作自受吗？我们哪有粮啊，没有粮啊，即使有粮也不敢接济，一旦被朝廷知道要担责任的。拒绝了，走到哪个衙门哪个衙门这样。后来找士绅，士绅有的胆小都躲了，那有的不错，好，有拿五百两的，有拿二百两的，最少的拿三十两的也有。后来这些求援的人在街头巷尾跟走路的人哀求，你还真别说，走路的人一听都帮着掉眼泪，你们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，刘永福将军是这份的，我们没有多大的力量，把兜翻了翻，有多大的劲儿使多大劲儿，三文五文十文八文，这跟要小钱有什么区别？凑来凑去，凑去凑来，凑了也就不到一千两银子，这都多长时间的事了，这一千两银子拿回去也行吧，但筹措粮食不好筹措，本地也缺粮，那饥民都多透了都啊！您还真别说，后来湖广总督张之洞知道这个事儿，大为动容啊。张之洞还掉了眼泪了，刘永福好样的，你是真正的中国人，铁骨铮铮啊， 可惜我奈莫能助啊。说派兵那不行，朝廷也不允许，捐钱吧。他私下里动员布政使、藩台、聂台大小衙门捐钱，给捐了100万两，这数目可不小。干嘛呢？拿出50万两买粮，官府不敢出面，偷着派人，然后雇船送到台湾，还告诉这些求帮的，你们放心，这是第一步，下一步再筹措粮草，再整银子，源源不断供给刘永福将军。求帮的人是千恩万谢呀。虽然没见着张之洞，张之洞不敢露面，叫其他的人办的，但这些事儿都是张之洞策划的。好人呐、啊，好官呐、啊，不能说天下老官一般黑，还是有好的。哪知道刚要把粮食送走，这么个节骨眼儿，这事叫李鸿章知道了。李鸿章一听是大为恼火呀，你们干什么你们？这是拆朝廷的台呀，朝廷明令公布签字画押，把台湾给了日本人了，你们偷着运送钱运送东西，你们干嘛？叫日本人知道了，提出严重抗议，朝廷受得了吗？背不住，这成为导火线，日本的又要兴师问罪，国家又不太平了。你们这还了得吗？下了严令，把钱粮食全部给没收，全都没收了，而且凡是求帮的人抓着就给捐起来。李鸿章还下道命令，凡是沿海州城府县村庄镇店码头都算上，有资助刘永福者一经查出就地正法，同时把海岸线给封锁了，整个把经济来源给卡死了。刘永福这盼呐盼呐，什么也盼不来，最后求帮的人回来跪在刘永福的脚下放声大哭。刘永福听完了，让他们下去休息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老头子两晚上没睡着觉，这脑袋刮得了哇哇哇哇，就开了快车了。思前想后，咱们说这个刘永福，你打开历史看看，近代史的名人呐、功不可没。这老头原来是天地会的骨干，参加过天地会，后来归顺了朝廷，由打一个小官，由于作战勇敢，步步高升，后来做到总兵官。因为他的旗号是黑旗，他别出心裁，上面有七颗星星，一看这黑旗就知道是刘永福的部队。后来朝廷派他赶奔镇南关支持越南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越南当时是中国的保护国，越南被法国侵略了，提出呼吁，恳请清政府派兵支持，故此派刘永福去的。刘永福的黑旗军出了镇南关，到了越南，跟法军就展开了激战，把法军给揍的是丢盔卸甲，凡是见着黑旗一提刘永福三个字，法国侵略者脑仁都疼。后来打到什么程度？刘永福是常胜将军，法国兵一见的黑旗撒丫子就跑，都不敢打。刘永福一鼓作气打死了法国的一名总督、一名总司令官，总算他把越南给救了。越南国王甚至挽留刘永福，你别走了，你在我这当我的保护神吧。清政府不答应，把刘永福调回来了，依然还是总兵官。本来刘永福的军队扩大了好几万呢，就他立的赫赫战功，当个提督也算小官啊，他立的功劳太大了，但是他是汉人。哎呀，满人一琢磨，不能叫汉人掌握大权呢、 这刘永福原来还是天地会的，这要说造了反，反对朝廷，那还得了吗？找了个理由，裁撤兵员，把他几万人捡来捡去，捡去捡来，剩了2000人，他带到台湾来了。他也是奉朝廷之命来的，来的时候朝廷说的挺好，你去吧，缺什么少什么，国家给你支援。结果到这就不管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刘永福也有犯错误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坚持没走呢？说签订了协约之后，台湾属于日本人家了，人家都走了，他没走。一有爱国心，不忍心把台湾宝岛拱手让给倭寇，这是头一辈的。另外他有侥幸心理，当时撤走那些人有的跟他说了，你放心，你要不走你在这支持我们，回去替你呼吁，源源不断给你寄养枪支弹药支持你。刘永福就抱着这个幻想，行，有人支持我就不走，我就在这干，我非把小日本鬼子赶下大海。结果一切都成为泡影，那帮人走了一去不回头，哪来的寄养？判了一天又一天，判了一月又一个月，到现在坐吃山空，就地抽粮。台湾地方那么小，那么穷，哪有那么多粮食，哪有那么多弹药啊？现在遇上困难了，刘永福就有点动摇了。刘永福一琢磨，再坚持下去，弹尽援绝呀，我死不死是小事，得多少人受我的株连。哎，他正在犹豫不定的时候，第二天警报传来，德国来的张化又被日本人夺回去了。不仅如此，许多县镇纷纷陷落，日本先头部队直逼台南，不管海上陆地三路大军进军，日本的援军是源源不断到达台北。哎呀，刘永福一分析这形势，完了，彻底玩完。第二天的下午又得着警报，简成功、简京华父子壮烈牺牲，十八潘所有的人全被日本人一顿炮火打成炮灰了。这一天就得着19个警报，不是这实现就是那实现。刘永福一琢磨，就这小小的台南无险可守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下了决心了，叫人给逆词儿，他看了看之后同意了，给日本人写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派专人交给日本的总督华山基资。华山基资一听刘永福给我来信了，干嘛？我们俩是对头的冤家呀，但得看看。把信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是，查本年4月间两军战事已毕，还与共庆升平。这指的是什么？指的甲午海战，说那个战呢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两国不打仗了，合约中有台湾全岛割让贵国一阶，台民以久立大清国版图，不愿反言东向，民心如石，公举本总兵为兼办台事大臣。本总兵因其所请，以力保台民为己日，数月以来战祸频仍，台民苦难，本总兵为此咨请贵总督，愿以全岛相交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呀，从现在开始把台湾全岛交给你，不打了。但是华山纪兹掂量掂量这封信，尖角的一笑，哎呀，刘永福啊，刘永福，你狡猾大大的，你打死我们多少日本人，3万多呀， 耗费了我们多少粮饷，使皇军蒙受了多大的损失，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。哦，为什么送来这封信？因为我大兵压境，你台南守不住了，你请求我，你这封信写跟不写有什么用啊？你不交也得交，我也得接管台湾。他生着气，接茬往下看。上有二世相求者，贵部既至台南，不论何人，宜悉优待，不应横加惩罚。一也，本总兵部下将变，即日将渡海返回大陆，望贵国派兵船送之。刘永福啊，刘永福大大的狡猾的啊！啊，要回大陆，晚了，还让我们派兵舰护送，想的倒美呀、啊！他告诉信使，这信使是个英国传教士，他告诉你回去告诉刘永福，这些在纸上他没有用，明天他赶奔山津丸号，到我的兵船上跟我面谈，如果能说通我全都答应。信使回去告诉刘永福，刘永福一听，哦，给我骗到船上收拾我，我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日本的肯定不能放过我，怎么办？有主意了，他不惜重金买通了这个信使，英国人的传教士，恳求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传教士是慨然应允，行，我给你帮忙。就在当天的晚上，刘永福感觉到心里轻松多了，屈指一算，半年呢，六个月呀、啊，怎么熬过来的？天天发愁啊，这回卸掉了千斤重担呐、啊！哎，他例外的自己溜达出营子，转来转去，转到南山炮台。到了炮台，站岗的军兵一看，大帅，大帅是您啊、哦！你们都干什么呢、我们都奉令值班。海上有什么情况吗？日本兵船不少，但是不敢靠岸，我们严阵以待。好啊，大家辛苦了。大帅啊，您可瘦多了，你也老多了。彼此啊，你们也不胖啊。刘永福说着走上炮台，这一个副将还那些炮兵全站起来，大帅来了，大帅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把望远镜给我。哎，那副将把望远镜摘下来递给刘永福，刘大帅接过望远镜，爬到制高点，举起望远镜往海面上观看，但见海面上点点灯火都是日本的军舰，恨的是嘎嘎咬牙，今天我跟你们拼了。